诗篇第八篇，这边他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的乐器，所以就知道这首诗是多久以前呢、啊、如果是大卫的诗就是3000年。我们中国人一讲到诗呢，就是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了，但这里的诗不太一样。圣经为什么有这些诗呢？我们先念念看它有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他开始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歌功颂德的话。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因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那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圣经的基础，我们首先就要先去想一下，3000年以前大卫的诗，当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大卫是一个逃难的人，他逃避扫罗，而且他吃了很多很多的亏，他在很多很多的困苦里面，这是他写的东西。什么叫做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显然是指着他的仇敌而言的。可是他怎么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呢？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这件事情就有点奇怪了。要是我们不太懂的话，光觉得他有点特别，但是不知道他什么意思。然后再往下看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啊，这个和我们写的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小时候也写这东西，对不对？我看月亮啊，我看星星啊，然后你会有一些感受。他这个感受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他说，我观看你所造的天，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现在小孩没这个福气了，我们小时候夏天没事的时候，就是躺在椅子上可以看星星的，蛮好玩的。现在根本就看不见了，但是说看星星，哎，你会有什么样的想象？你从所有的文学里面，李白就说床前明月光嘛，他就低头思故乡。那很多的风花雪月都是写这个东西。大卫说什么？大卫他看到这个星星，看见这个月亮，他不但知道是神所陈设的，他底下一句话其实非常非常特别，他的感受是什么？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一方面神是这么大这么大，一方面呢他却照顾我们。那这个我们今天念熟了觉得很理所当然，其实一点都不理所当然的。那有一个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应该是一个物理学家还是天文学家，我搞不清楚他是谁了，他也不见得是信神的，但是他说呢，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事情就是天文啊、星球啊、太阳系啊运转的奇妙，就是这运转里面都充满了计算，充满了设计。你以为他停在这里，他又加了一句话，他说更奇妙的是呢，就是我们居然能够了解他。那个思想就有一点像大卫所在这里所说的啊，如果你能够观察到天象，觉得它很奇妙，已经不错了。但这个奇妙呢，哎，还有个更奇妙，就是我们作为人，居然对那个东西有兴趣，还能够接触，还能够去了解，这个也是很奇妙。大卫在这里讲的是这么奇妙的天象，这么伟大的神，他居然照顾我。那这时候你就把他第一段和第二段连起来了。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他曾经在很大的急难里面，对不对？神居然把他从仇敌的手中救了出来。上帝很忙的，他为什么会救我呢？到底怎么救的他先不想，但是他先把这件事情看为很稀奇，就是神这么大，他居然会顾念到我的需要。像我的岳父啊，早年的时候他就说，大事他在祷告，小事不祷告。耶稣哪里忙得过来呢？他认为上帝忙不过来的。那偏偏呢，上帝还真的是，你什么事情啊，从你生病啊，到你上班啊，到你出车祸啊，哎，他总是会照顾你。然后他就说了，人算什么？因为跟这一切创造的比起来，我们确实不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这时候你开始想了，知道他大概怎么布局的。他开始的时候先讲神的荣耀，神的伟大。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他讲的时候很特别的。一般我们说造物主，苏东坡他也讲造物，可他没有说什么我的主，他没有这样讲。中国人不这么说的，那个天是离你很远的啊。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为什么美呢？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啊，这是他在天上的工作，对不对？他在地上的工作是在什么事情上做工呢？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哎呦，那这时候你再想，你开始慢慢明白了。大卫啊，有一个心意，建圣殿，神在地上的居所。他是一个思想神的话的人，他知道神在地上有工作要做，可是对着这个神的工作呢，一直有什么仇敌。然后这么伟大的神，他在天上彰显他的荣美，他在地上把这个工作做出来，可是整个的工作的中心落在谁身上啊？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便说人，或者说我，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底下他又说奇怪的话，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天使当然就是我们看的，你能够明白，我们上次读希伯来书讲的服役的灵，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他是指的人，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应该就是诗歌的缘故，因为他是用加特的调子、加特的乐器，他就回头再重新唱头两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了，我们讲了半天，你说这东西到底有什么好读的啊？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他这个时间在3000年之前，主耶稣来1000年之前，他也许是一首很好听的歌，也许用希伯来话的唱起来很顺口啊，也许呢以色列人很喜欢唱，也许以色列的老百姓早就忘记这首歌怎么唱了。可是主耶稣来的时候，突然他把这个歌里面的话点出来了，怎么回事啊？记不记得他进了圣殿啊？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啊，到了复活节的时候，到了逾越节之前，他进了城，全城的人都出来迎接他，然后进了圣殿，小孩子就在殿里面就唱，那个就是指着什么基督弥赛亚啊。那么我们一再的讲，我们现在所信的和任何一个宗教和民间的遗传和哲学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神在事先把他一切的话都讲好了，讲好了到时候耶稣来你就可以信，他没有讲好一模一样的耶稣，我劝你不要信，为什么？谁知道他是什么？只是因为事先通通都讲好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责备耶稣说，哎呀，你看叫这些孩子们闭口吧，叫你的门徒闭口吧。那耶稣就说了，你没有念过经上的话吗？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哎呦，他突然把这句诗点出来了，他突然把它点出来。请问他这个把它点出来是照着什么原则点出来的？你能不能从我们今天很流行的神学里面找出任何一个原因，他怎么做这个决定？他是归纳法呢？是演绎法呢？是什么？不知道吧，对不对？你不知道。可是当你信主之后，你第一次读到那段圣经，你可能知道它的出处，你可能不知道，但你大概晓得这些话是旧约里面事先讲好的。你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你心里面舒服不舒服啊？挺舒服，觉得很爽，对不对？他一讲你讲对了，你一听你觉得对，你不会再问说，哎，主耶稣啊，你凭什么拿这句话来说是你自己？这里边没有任何的线索，对不对？可是他一点出来，你再去读，你知道这个典故以后，你再去读，什么叫做因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哎，你和后来1000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一连起来，你就觉得怎么样？懂了。那到底懂在什么地方？你还是讲不出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得救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因为主耶稣复活之后，一共和门徒在一起，他40天之久，对不对？在一起的机会其实不是很多，他主要做什么事情？还有呢？给他们吃饭嘛，给他们吃早饭，给他们要晚饭。基督徒在一起吃饭实在是有圣经根据的。尤其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明白圣经。这个明白是什么样的明白？是不是神学的明白？不是，是什么的明白？一听就懂啊，我听就觉得有道理。还不信的人，他一听说这两者有什么关系？我们一看见这个情况，我们就知道自己 所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哎，那后来彼得前书就讲说，这个圣经好像我们的奶一样，你信主之后一定要慢慢去读。可是读的时候到底怎么读？哎，其实就是这么读的，他自己把它前后连在一起，你一听你觉得很有道理啊，有道理在哪里你讲不出来，但你心里很稳当，你知道说哦，这是指的主说的。然后你再看，这就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确实是这样啊。主进了圣殿，说他受难从死里复活，整个的事情让仇敌闭口无言。好了，你第一段啊算是懂了，对不对？第二段的第三节第四节的确和我们诗人所写的不一样，他看见整个的伟大，他知道神顾念我是多么一件特别的事情。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叫你所造的一切使万物都干什么，伏在他脚下。这个他是指的谁啊？我们把上来讲到底是指谁啊？指人。人不管怎么讲，不但是人，而且是什么，所有世界上的人是人嘛。他明明是讲的这
就是神造的人。
神造的人呢，
接这个你叫他，
他比天
使，这个，
也是指的人呢，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哎呦，这个我没有看不懂。圣经它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白话的，怎么讲，有个秩序。这个秩序你在读的时候你也不要怕问问题，你看不懂就看不懂，刚信主的时候看不懂怎么办呢，跳过去。哎，信主十年再看还看不懂怎么样，跳过去。二十年还看不懂呢，开始有点觉得不对头了。哎，这怎么这么讲呢？如果前面这个是指着基督，后面这个是指着世人，这两段话有什么关系？他什么时候赐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他造亚当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荣耀尊贵。你说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还可以懂啊，暂时可以懂，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呢，人犯罪之后万物服不服他？不服他。最近那个 Florida 那个大鲸鱼不是把谁吃了吗？咬死了，硬是把它拖下去了。什么东西服？连细菌都不服，它服的话就不会给我蛀牙了，没东西服啊。所以就说你怎么办，你怎么办，这个问题有没有问的必要？
但是和希伯来书第二章比，会不会我开始连读之前也读和希伯来书？
是啊，我的意思，我们其实要讲的就是，我们要讲的其实就是希伯来书，因为这是同一个圣经。为什么他读他就能读出东西来，我们读半天你从来不会想说这东西要去想一想。那他从这里边他得到什么样的结论，你能不能猜一猜？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从里面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因为他的第一个问题他是这么问的，他说只是直到如今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服了我们，唯有谁啊？唯有耶稣，因为受苦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他就怎么样啊，坐在父神的右边，等着仇敌做他的脚凳。那如果这句话是指着耶稣，前面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也讲这篇是指着他，那我们就觉得很高兴了，答案得到解决。可是有一句你没办法解决，什么？什么叫做世人算什么，人算什么？这个话如果说指着耶稣，为什么又是指着我们？如果是只指着耶稣，那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服了我们呢，到底怎么回事？读圣经你要问那个对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你的问题是对的？你回到使徒还有当初这个新约圣经的作者，照着他们去想。哎，你不要光读希伯来书，那真的是读得很开心啊，他那个气势很大，对不对？我们一读觉得好开心，觉得很舒服。可你要回头想一想，他那些话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这个视频我读过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好，我们现在大概有这个印象之后，你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欣赏，你才能够明白这些圣经有多重要。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弄它？因为旧约圣经在新约里面被解开的其实多不多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少，非常的少。上次说过，保罗跟外邦人讲，除了讲摩西之外，从来不讲这个，不超过亚伯拉罕的书，雅各、以扫讲一讲就行了，最简单的讲一讲。约瑟他都不太讲，大卫提了一提，这么多的圣经， 诗篇怎么解？我们今天去读圣经的时候怎么读？你不晓得的。那怎么开始晓得？就跟吃中国菜一样，你先吃啊。像我们每天来的新生都跟他讲说，你啊不要急着买车哈，你先坐车坐够了才能买车，对不对？这是一定的嘛。你根本还坐车都还没坐过几次就开始买车，稳撞，一定撞，一定撞啊。好了，那我们也是一样，必须把这个当成一个功课，一个做工人，一个传道人，这是一个必修课。什么课啊？新约里面怎么读旧约？你如果不回到诗篇第八篇，你就拿你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笨脑袋读了半天，我们想什么都读，这篇是有什么好读的？主耶稣点出来你就很高兴了。你万万没有想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会在这篇诗上下这么大的功夫，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显然的矛盾，这到底是讲的人还是讲的基督？如果是讲的基督，为什么又说到诗人？好了，我们先翻到诗篇第22篇。这个22篇也是讲到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啊，调用朝露。那这个22篇很重要了，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第一次信主，我们开始读福音书啊。我还记得我太太，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她有几个高中同学、大学同学跟她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墨西哥人，他就说他不信。我说你为什么不信？墨西哥人至少应该信天主教。他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第一个他说他觉得基督教呢，这个钉十字架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 bloody， 因为他不想，他不讲我还能想，他一讲我觉得真有点道理。你看这个耶稣受难集在国内不卖座了，因为不信主的人他没有必要去看一个人去被打了半天流了很多血啊。大部分没有信主的人他完全没有概念，他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这个电影是干什么，很可怕，很血腥。他说第一个，这是一个非常血腥的宗教。第二个呢，他说耶稣是一个 coward， 一个懦夫。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祷告，痛哭祷告，求他的天父把这杯除去。第二呢，你们讲了这么多的道理，实际上耶稣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不是喊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吗？他还挺会说的，哈哈哈哈。那当然我们信主的人就晓得了，耶稣的确在十字架上喊什么，我的神，我的神。那我们上次也说了，他不是想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不离弃我，他也不是说啊、神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一定说什么父啊求你赦免他们。赦免谁啊？两个强盗，信他的强盗，不信他的强盗，通通都是强盗。世人都夺取了神的荣耀，全世界的人都是强盗。哎，他站在强盗头子的地位，求他的天父赦免他们。啊，我们都以为他是赦免钉他的人，其实不真的是，因为他一直等到这两个强盗都钉在十字架上。路加福音说，当下耶稣才说，啊，中文只翻当下耶稣说，其实实在是可以翻译说，当下耶稣才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凭什么理由叫父啊赦免他们？这个话讲不通的，对不对？你如果在一个受刑的地位，你说法官啊赦免他们不可能的事情嘛。唯一的线索是什么？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天父，这是求情的。他不能说神啊赦免他们。可是过了一下他就开始讲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不能说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他为什么要说我的神，我的神？那我们当然信主了之后，这个道理就好像很自然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的罪都放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你看，我们从南方来的，就会拜拜了。在清明节的时候拜，妈祖过生日拜，他们最喜欢整条的肥猪杀了，嘴巴里面塞一个菠萝或者塞一个橘子。那整条的猪摊在坛子上，很血腥的。那你说为什么要献祭？那当然是有点贿赂的意思。可是这个猪啊，第一个猪不能变成你，第二个你也不想变成猪，你不过是把猪当礼物献给你那些偶像而已。可是耶稣这个不一样，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首先我们一想就是说，哎呀，他这时候站在罪人的地位，而且神真的离弃他。那为什么他在克西马尼园说 父啊，倘若可行，让这杯离开我。为什么？因为神真的掩面不看他。从创世以来，父与子嗣，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什么是苦悲啊？其实不是他肉身所受的痛苦，而是什么？从来没有与父分开过。他说还有一位与我们与我同在，你们不晓得，你们不认识，就是我的父与我同在。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父。可是这时候他要不要离开他的父了？他知道将来的这个马上在前面的这个十字架，他为什么痛哭？为什么求父说倘若可行？你知道他的苦悲是说的什么？其实是指着父与他中间的关系断绝，父掩面不看他，照着旧约的预言真的发生。那这个是神学了，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啊！一信主了之后，人家一讲一听，一辈子不会忘记，觉得很对。可是还有一件很对的事情是什么呢？诗篇二十二篇。那我想弟兄姐妹都晓得了，为什么这篇诗重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要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那是一篇他们的古诗，在耶稣来一千年之前，大卫在诗篇二十二篇写好了。他告诉你们说，现在是你们回去读这篇诗的时候了，你们就知道你们眼前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那在这篇诗里边，就记到了十四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里面，在我里面如蜡融化。然后第十六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所以有人就讲的是钉十字架那个痛苦，因为每次呼吸的时候痛，痛到什么地步呢？全身206块骨头，你每一块你都能够感觉到它。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对不对？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所以他喊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任何一个熟悉旧约的人，当他回去读大卫的诗的时候，他应该懂了。那我们一般呢，我们也真的是读到这篇呢，然后他说什么我们不太管了，我就很高兴了。我懂了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喊，我也懂得诗篇二十二篇什么重要。这里面你还能读出什么来吗？
我有个问题，大卫算是先知吗？为什么要讲的话这么重要的预言？
旧约一切的作者通通叫做先知，大卫当然是先知，亚伯拉罕是先知。所谓先知，什么叫做先知？先知就是预先，我们上次彼得前书他怎么定义先知啊？预先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对不对？是明白那件事情是指着怎么样的时候，什么时候，详细查看这个事情，把它写下来，就是什么旧约圣经，就是旧约圣经。但这段话你再读，到了十九节、二十节，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觉得很高兴。哦，这个当然就是讲到后来主耶稣得胜，从死里复活，对不对？然后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个话听懂没有啊？听懂了。他复活了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他要把他的名传给他的门徒啊，然后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都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哎，很高兴圣经盖起来了。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边他又读出来一个东西，是你我都没有注意到的。哪一个字啊？他说什么？哎，基督神把荣耀尊贵给他为冠冕，他回到天上，他是管辖将来世界的，可是他居然怎么称呼这些世人呢？
弟兄，
他居然称他们为我的弟兄。这是希伯来书作者他就找到这个东西，他把它当成证据，然后他把这两个诗，基本上这两个诗摆在一起，你看他写的东西，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基本上是在后边啊，新约要从后面翻了。当然我们再回到从前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的问题，你要做工啊，你就不能只靠你的精力。你说我的病得了医治了啊，我会讲方言，我会按手，通通是不可靠的。什么东西可靠啊？神的话可靠，向来传神的道就是这个。那你就必须有一个里里外外非常透彻的。
我想问问题啊。你说那个先知他已经先写好了，
对，
这东西已经看到已经先写好了，然后基督
在哪
才来才做的。
对， 这个为什么这个东西很惊人，就是以前也不是人家没跟我们讲过，我们就从来没这样想过，我们也不知
道有一个记载，一个事情他的旁边基督徒他的
特别的事情是这样啊，就好像中国历史啊，我们举个例子，在中国历史里面，哎，比如说近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在家里面吵不吵，一个说是老蒋，一个说是毛主席，对吧？啊，那老蒋也好，毛主席也好，你可以认为他很伟大，你能不能从中国的历史里面事先找到他要来，门儿都没有。主耶稣说我来了，我的事情在经卷上记载了，阿们不阿们，大家都阿们。那你来了，你的事情在经卷上有没有记载？哎呦，不敢讲了。那照说有没有记载呢？想一想，大家都说应该是有的。那记载的多详细呢？哎呦，不知道。你这一生所走的路是不是都记载在里边，所遭遇的事情以及里边你该问的问题该得到的答案是不是都记在里边？理论上是对的，可是你要是从来没这样想过，你就不知道圣经跟你有多大的关系。然后我们再和弟兄姐妹讲啊，比如说诗篇23篇是地图，希伯来书11章是地图，到处都是地图，耶稣带门徒，马太福音的顺序是地图，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走过的东西。创世纪是地图，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讲过。你开始说问弟兄姐妹，这些东西都是挺欺负人的。圣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座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请举手，没人敢举手。那你再问，你说我们在座有谁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过了一条很宽的河或者过了一片很大的水到异地来居住的？大家都举手了，是不是？大家都举手了。你得内行啊，你内行你就懂了。但是你内行了一阵子，等你长大你要开始做工啊，你做工怎么办呢？那你要从里面学啊，你看他们怎么读圣经啊。所以你把这两篇诗先摆在心里，你再去读希伯来书第二章，你才知道他多了不起。我们现在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看一看啊，我们从第二章第五节，他开始说，他说什么呢？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怎么样？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你怎么知道？你先别管他，总之他就凭空哗来了一句话，那他一定需要把这句话讲清楚啊。我也常常跟留学生讲，你一定要读圣经，圣经一定第一句话开宗明义把他要说的是什么主题讲清楚，然后他回头一层一层替你解释。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这是接着我们上次第一次讲，第一章讲，他第一章他在比较耶稣和天使，对不对？因为其他所有的使徒的书信都写完了，希伯来书是最后才写的，还有什么东西没写完呢？从来没有人把这个耶稣和天使比一比，耶稣和摩西比一比，那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是什么？没人讲这个问题，他就开始给我们举例子了。他第一段我们上次读了，上次背了，对不对？所有的天使神从来指着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到世上来的时候，主又讲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神就说了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底下他一定说什么？论到儿子却说，有两段旧约的圣经，第一段说神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第二段说主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儿子。然后他就做了一个结论，在第一章14节，天使岂不都是什么服役的灵，为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好莱坞也好啊，天主教也好啊，我们不懂的人都说，哦，你要是看见天使很了不起啊，看见天使很了不起，他是我家的佣人啊，他本来就是来伺候我们的，只是你不见得看上，你看见他也没什么了不起。天使是什么？他定义的很清楚，岂不都是服役的灵，为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没错，在旧约里面，每次有天使，那个天使让不让人拜他？当然拜他。那加百列来跟玛利亚讲话，他特别声明我是什么天使长加百列，势力在耶和华面前。这个就跟有点我们这个 UPS 来送信息一样 ，FedEx 送了个消息来， 发 email 来。这个 email 虽然很重要，可你需要拜这个 server， 不需要。
你不要请他喝茶。
你不用请他喝茶，对对。所以他讲得很清楚，他帮你摆得很清楚，他不让你迷信的啊。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为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哎，你讲觉得很好，好，听完了，然后他又说了，从前那所有的道理，借着天使所传的，既是确定的，天使在荆棘火焰里面传，像索多玛传。然后他怎么讲呢？你看他讲到一个点的时候，他会继续推论下去，对不对？我们上次给大家讲了，既然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这么确定，那凡是怎么样的人呢？凡是怎么样的人？记得记不记得？凡是怎么样的人？不听话的人，他在这时候讲了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干犯，第二个是什么？悖逆的人，也都得了应得的报应。干犯是不听话，悖逆呢是故意捣蛋，对不对？可拉是故意，干犯呢就是说安息日的时候叫你不要自己捡，你捡你更加不干犯，真是重报他们的。如果那些人借着天使所传的，他们受了，他们如果干犯悖逆都受了责罚，那我们是借着什么？知道啊？他一开头说，我们那时候请大家试着用一句话把旧约新约讲清楚，对不对？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怎么样？多次，哎，对，多次多方，哎，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所有旧约的作者通通叫做先知。这个先知不是一闭眼知道说哦，股票要上升了啊，日本要取代美国，不是，先知就是讲到将来基督来的事情。神借着他们把当时的历史记下来，记的时候他不见得完全知道他在记什么，他大概晓得将来有的弥赛亚，多次多方，小义也全。那一些话多次多方顺着下来的有很多的律法，借着天使传来，那就在这末世借着谁啊？他儿子小于我，谁比较大？前面讲了半天了，儿子比天使大，对不对？如果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都这么严重，那借着儿子所传的，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个这么大是什么？是多大？儿子比天使大多少就有多大，对不对？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啊，怎能陶醉？那你说我如果忽略了会有什么样的罪？这不是他的重点，别问，呵呵，别问，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文体，讲讲讲他就这么说。整个的重点是说，既然借着天使传的是重要的，借着儿子传的更是重要的。他不是在跟我们比较一个神学上儿子大还是天使大，他讲了这么多有一个积极的目的，是要提醒我们就应当怎么样一发干什么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那我们上次给他讲，和大家讲，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形容词突然被变成动词，就应当一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传道也是一样啊，不要光跟大家讲一些知识，你总要让大家怎么样警醒起来。好了，那这些道理是怎么呢？怎么传来的呢？起先是什么？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哪一些事情来做见证，给那个福音做见证。第一，神迹奇事；第二，什么百般的异能；第三，什么圣灵的恩赐，从他们做见证。那我再说啊，我们上次也说了，不要被太多的神迹奇事迷惑，神迹奇事是理所当然的，神迹奇事是为了给福音做见证的，不是给教会看表演的，也不是给传道人募捐造房子用的，统统都不是。这个神迹保罗讲得很清楚，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你不传福音就没有神迹，传福音应当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们，但是别惊奇。那我说我第一次疾病得到医治，感谢主，福音你信主啊，我下次再生病我就不看病好不好？这有点违背性，不是说不可以，但你要晓得整个神迹奇事是给不信的人做见证。 讲到这里，那我们要问那个老问题了，底下讲什么？你总要回头不断的去想，从哪里开始讲，哪一段的内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都讲完了，下面讲什么？突然丢了一句话出来，我们所说将来的事。因为他虽然说我们是得到救恩的人，但这个救恩的人神救我们要干什么还没讲出来。这个干什么，在今天如果天使是服役的灵，在将来是不是还是这样呢？在天堂里面到底是我大还是天使大呢？这个值得想一想。他砰他就丢了一个结论出来，我们所说将来的事情。他为什么需要加我们所说的四个字？让我们做工的人讲话一定要准确，要是你不可能讲得很准确，你还要知道怎么样让他不要太准确。这个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是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你要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你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你知道是什么，我知道是什么啊！你不要在这些话上面跟我抓尾巴。我要是单单说将来的世界，那也不好。那个天国，天上的国度，他一直用什么来说啊？神国啊，神的国啊，天国啊。那除了这个，你还可以怎么讲呢？我们动不动就天堂要跑出来了，不要常用这个字。这个词在圣经里只用了一次。你可以用什么？安息。还要用什么？未有世界以先，你与我共有的荣耀。你还可以说什么？这是内行人跟内行人讲话。我们所说将来的事情，这有点像毛主席在将来当初还在搞革命的时候跟周恩来一起讲的话，是吧？不会错的。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我现在没有意思跟你在文字上变下去，你也不要来挑我的毛病啊！我这个话一讲，你知我知道，我们懂了就好了。那将来的世界到底什么样的世界，我不知道。但是神有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你仔细想了、啊，他这个话一出来，你就要很快的或者很慢的，你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直找到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你找得到找不到？找不到。从来没有说将来的世界神要把它交给天使管辖，他不交给天使管辖，交给谁管辖？哟，
所以我们也不能问说天使怎么办，
那不关你的事儿，对不对？你要留在圣经的重点上。好了，那不交给天使管辖，交给你管啊，他就开始引圣经了。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诗篇第八篇都不会讲。
你就看
那个时候还是诗篇吗？
诗篇里边我没有编号。
对，那是第八篇。
对，他至少他可以说大卫的事。这所谓经上某处证明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他们那时候都是凭记忆、凭印象去记的。那你既然是凭记忆、凭印象去记的，有人这谁是也没讲是有人是谁，对不对？到底是蒙哥还是小贝也没讲。他经上某处证明说，哎，这个我就说吧，你没有把握，你还要知道怎么样把你的没有把握交通出去，很造就人，这是很重要的。
保罗在很多书信里面，他引用旧约的时候也是不，在字句上也不是完全一样。
他会讲到大卫的时代，他的意思是，尤其他要引的那个目的，他就是那个属灵的意义来讲，那是很准。所以你从这些事情真的是需要注意，因为你听一个弟兄传道，他要年轻没有经验的话，他常常会把一些的字啊用得太果断，不需要的。啊，你太果断还有一个坏处，就是说你这么一讲的，让人家心里面有一些不需要的反应会跑出来。
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是指的将来的世界。
对对，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你怎么知道神原没有呢？旧约里面没有任何的启示。你看他们都会讲，他总是有一个假设，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已经告诉我们，只是你还没找出来。但是你有的东西很容易找，将来的世界神有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哎，但是他不讲出来，你没注意到；他一讲出来，哎，你这还真驳不倒他。那没交给天使管辖，交给谁管辖呢？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进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进眷顾他。显然，人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值得眷顾的。那既然值得眷顾，是只有在今天才被眷顾吗？不是，神看人很重要啊。主耶稣讲那个话，他真的不是用道理讲，他说你们岂不 比飞鸟贵重许多吗？你哑口无言。但是你从马克思的经济学来讲，人到底比飞鸟贵重在哪里？你答不出来，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贵重，是神看我为贵重。神为什么看我为贵重？因为我是人就行了，我是个乞丐跟是个国王在他看来一样贵重。只是这个贵重到底干什么？圣经在这里讲，他看我们贵重，他顾念我们，他眷顾我们，而且他要把荣耀尊贵为冠冕赐给我们，要把万物都伏在我们脚下。这是经上的话，经上的话是不能变的。但是直到如今呢，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对不对？他是相信圣经不相信圣经？相信圣经。相信圣经又从圣经里挑了一个毛病，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只看见大鲸鱼把他的训练师吃掉了，对不对？老虎把他的主人吃掉了，万物没有服在任何一个人的脚底下。这两个冲突怎么解决的？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那这些话都是一样啊，我们已经读过他，你大概有个印象。底下他要说谁啊？哦，这是指着耶稣讲。那指着耶稣讲，如果是你，你怎么讲？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地方。他要讲好几个重点。第一，耶稣要成了人的样子，而且耶稣确实既然说成了人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比天使还要卑微，对不对？却怎么样啊？从死里面复活啊，得了荣耀尊贵。好了，你讲一遍，你讲一遍，你讲不好的，你要把这个要点怎么讲出来？你先不要去背它，你先记着自己想。唯独见怎么样？见耶稣，神成了人的样子，取了罪人的形象。你讲不到点上去，唯独见哪？首先，你看再说，我们现在要找证据。既然圣经的话说万物都伏在人的手下，我们没看见，那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个。我们只看见什么？唯独看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他不直接讲成了人，然后人又是比天使小，让他讲话多多清楚。既然前面已经说过了，成为比天使小的一点的耶稣，或者说翻应该翻译成暂时比天使小。这个成为比天使小的耶稣以后怎么样啊？因为受死的苦，因为什么得了荣耀尊贵？因为受死的苦。这个也就是证明了克西玛尼园主耶稣的祷告，对不对？他是受死，什么为怎么样受死呢？那是为我们偿了罪债。可是他一个字他就把它讲清楚了，因为受死的苦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讲到耶稣的事情。他又从神这边讲，因为叫他因着神的恩。哎，这句话插在里边值得我们思想，因为要是我写的话，绝对不会想要加这句话。你看，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为冠冕为人人尝了死味，这样不是很好吗？耶稣受死，这个受死成了替所有的人受死，这是什么？出于什么？神的恩，神的恩，对不对？你固然在从神的公义来讲，耶稣为罪人死，为几个罪人死呢？五个？十五个？你怎么决定？谁能决定？是靠公义决定？是靠逻辑决定？还是靠恩典决定？靠恩典决定。你能不能参加意见？你不能参加意见。你是承受恩典的，你怎么能啰嗦？而且他是对你好，他不是对你不好啊。你看现在这个奥巴马这个健保，哇，你到街上去问，这个穷人都以为从今以后他保险就不要钱，看病通通都不要钱，他们真的是以为是这样。他不知道奥巴马没这么大的恩典，美国政府没这么多钱。可是这里讲，你看他这句话加在里面，你要想啊，这个陈述完了，他又开始进一步的解释。他底下一个语助词是什么？原来他没有忘记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段。为什么我会看见这个诗篇？为什么看见神的恩先让耶稣基督得了冠冕？为什么我们刚才有个问题，世人算什么？耶稣这一个人得了荣耀尊贵，那那个诗篇到底什么意思呢？解开了，原来那怎么样？原来那位好了，好不好？ 就指基督好了。原来基督怎么样？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哦，弟兄姐妹，你要是得救到今天，你没有读过这句话，那你真是没有吃过好菜啊！神造人干什么？神救人干什么？神在我身上的期望到底是什么？他到底要成就什么？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是背了神的旨意是什么？事先所知道的人干什么？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又让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比那个还要精简，一句话就讲完了：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你拿这句话跟那个毛泽东说中国的人民长起来了，这两个简直没办法比了，你知道吗？什么是神的话，什么是人的话？
可是一般人如果讲说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那是他的事情，我们所说这是内行人对内行人讲话。
你所说的将来的事，
哎，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这个话一听你醒过来，你说哇，这个话真是 powerful， 你知道这个人得救了，这个人真得救，要不然不可能的，要不然人家说这有什么东西。神要干什么？那个许多儿子是谁啊？诗篇这个怎么解的？因着神的恩为谁啊？谁尝了死味？人人。读罗马书的时候也说，圣经作者的特色，他讲到同一个对象，他每次讲他换一个称呼。神学家的错误就是从某一个称呼里面他返回头来发展，你一发展就发展错。前面已经说了，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后面他就可以说这个人人有多少啊？许多的，许多的。这个许多的是一个有限的数目还是无限的数目？它又是这种浑水摸鱼的说法，对不对？它不是带144,000个儿子，他不这么搞的。他非常知道什么地方要讲的确实，什么地方要讲的模糊。传道的功力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去留意它。要领许多的儿子，他不是想领，而是什么？要领。也不是愿意领，他真的就是要。圣经里面讲到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个要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可是他这里面他加了好多话。首先上面已经讲了，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以下应该怎么说啊？原来那耶稣吗？原来那基督吗？不够意思，他要再想一个办法来形容他。这时候他已经看出来了，耶稣成为我们的样子啊，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讲，起初神造人造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出来的，叫做什么？称他们为人。人犯罪了，没办法再回到神的形象样式，所以神就怎么样啊？神就成了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可是圣经不是这么说，他也不是说成了男人的样式女人的样式，他说成了什么？罪人的形象，取了奴仆的样子。我们不可能变成他一样，他就变成我们一样，让我们可以因着他再回到起初的样式。那你再把它变成逻辑的话讲，就是说我们从有限里面没有办法摸到无限，那个无限的那一位就把自己变成有限，好让你因为他的有限而成为什么？摸到无限。但这是现在讲的笨话。保罗讲的话是，耶稣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这个多富足多贫穷，无限跟有限的差距，荣耀跟羞辱的差距，好叫我们因他的什么贫穷成为富足。圣经的话，你不但要会背，你要会欣赏。他这时候他决定他要怎么写，原来那为万物所本，为万物所属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这一句，可是怎么样啊？ Beautiful， 因为他这里讲到将来的世界，对不对？他就讲到与万物的关系，与人人尝了死味，把万物交在人的手下，所以这句话很适合，为万物所本，为万物所属，他是一切的根本，又是一切的主人，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那一位要干什么？要领许多的儿子，耶稣为长子啊，现在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这句话在犹太人耳朵里面听起来是非常亵渎的。 耶稣自己称为神儿子也就算，他现在是历史人物，而且终究是蛮伟大的啊！你们现在通通变成神的儿子，那行吗？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底下他要引到哪里去啊？引到我们刚才读的诗篇啊，22篇，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灰中我要送粮食。为什么会扯到这里？领许多的儿子，他又称我们为弟兄，他就开始讲了，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句话有点像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仍没有交给天使管，他开了另外一个头。耶稣成为我们的样子，耶稣又为我们受苦，这个尽管是神所做的，但是这件事情到底对在什么地方，他要花很多的篇幅去讲啊，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再读下去了啊。哎，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怎么样？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要第一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这是魔鬼；第二，败坏他之后还要干什么？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像那个孩子生了一个什么？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小家伙，对不对？这圣经对我们的这个斩钉截铁的判语，你要先去想这句话到底对在哪，没有例外的，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个人人是什么样的人？从好的来讲是许多的儿子，从坏的来讲，我们早已经是成了什么样的人了？不单是血肉之体的人，而且是什么？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在这句话停一停，说神为什么这样形容我？我不怕死啊！你看日本人欺负中国人，他们要弄绑个头巾，然后说他们是什么敢死队。你说你敢死队表示你什么？你当然是怕死嘛，要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讲究，对不对？你当然是怕死，你只是对于这个怕死做了一个决定而已。但这里所说的怕死是什么？哎，前一次我们讲过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通通是延迟死亡，避免死啊。你们刚才不是说吗？你要是病不死，老不死，打不死，骂不死，杀不死，砍不死，你绝对不会坐在这里的啦，你找不着跑哪去了。你不会出来留学，你不会找一个工作，你为什么要上班？你为什么要念博士啊？怕死，怕死，就是这样子。你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睡觉？为什么要休息？通通都是怕死。这个死又是什么？血肉之体。我们为什么会怕死？在谁的手下做奴仆啊？在魔鬼的手下。哎，死是魔鬼的权势，魔鬼用这个权势来掌管我们世人。耶稣来救他，怎么救？哎呦，他这个很高明，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谁能把这个讲得生动？你要知道，他这些话不是凭空来的嘞。你去读，你才会想，你慢慢开始明白他。那他这个比什么这个白居易啊、杜甫啊，那个用的功夫大多了。耶稣替我们死，为人人尝了死味，他突然他又开始讲到另外一方面，这个十字架工作的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怎么样？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怎么形容？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形容，
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为要以毒攻毒，不够，怎么弄啊？我们现在传道，我们常常就是说去外面找很多的例子，实际上你应该回到圣经的话，你要切切实实的明白这个话到底有多精彩。什么叫做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你听着就是很爽，但是爽在什么地方？我听过一个美国传道人讲，他们是灵恩派的，他这个讲的就很戏剧化，他把它讲成一个故事。他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这样讲，但是你就知道还是有些传道人在这个事情上下功夫了。下到阴间，魔鬼很高兴，所有堕落的天使都很高兴，他下到阴间又再下去，又再下去，一天没出来，两天没出来，魔鬼非常非常的高兴。到了第三天，他在阴间的最深处，他突然怎么样？他不但复活了，而且像一个大飞机一样，是不是把所有该上飞机的人都撞上飞机，然后砰他就飞出来了。他讲的是很精彩了，你知道他们有的老美会搞这个东西，是有点这个意思。我在图书馆很小，椅子破得不得了，现在大概见了一次。哎，每天晚上要关门，关门之前他们要巡的，还有没有人呢？还有没有人呢？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没有人呢？还有没有人呢？那真的有的学生被关在里边。
火烤全烟的火是什么？
是啊，以毒攻毒，不入虎穴焉得虎。你就知道为什么神不愿意把圣经交给中国人写，没有那个派头，你知道吗？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然后释放怎么样？一生运怕死。啊，我们今天需要停在这个地方了。它这里边不单是一个思想的过程，而且它是一个读旧约，从旧约的问题里面看见基督，又从基督与我们的关系神做工，整个的事情它可以讲的是淋漓尽致，而且用非常非常精简有力量的话把你写出来。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去学，我们需要去效法。你虽然不用特别用力故意要去解每一章的旧约圣经，可是的确我们在读到旧约的时候，当我们在跟弟兄姐妹讲新约里面没有讲过的旧约的时候，所以你看今天研究古画的人，什么东西谁画的，他有证据可以拿出来。我们今天科学，尤其你到了21世纪学过一点科学，应该读圣经是更容易。为什么？神造人是这样，任何一个头发，任何一个指甲，只要是你的，里面你的 DNA 是完全的，你所有的信息都在那里头，只是看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弄出来。圣经是一样，这是神的话，它肯定有这个特色。任何一句话，任何一段记载，有完备的信息，福音的信息也好，造就的信息也好，我们今天所要知道的一切，你一定可以从大卫身上，从亚伯拉罕身上，你的家庭，你的养育儿女，通通可以这样搞，它是没有穷尽的。基本的思想是神的话是什么？完全的，是炼净，投靠他的人才能做到。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